世上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受苦最多，蒙福也最多。他们曾走过怎样的路，得着何等的智慧？每七十分钟，带你领略圣经智慧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墨尔本新盼望教会联合制作的圣经智慧，我是小凤。
我是夏雨。
好，我们很高兴再次把非同牧师请到节目当中。非同牧师您好。
小凤姐您好。夏雨你好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好，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，这个雅各呢，他到了这个旷野，然后遇见神，然后跟神之间呢还有一个许愿的祷告，他也讲到上帝的祝福，其实里面是充满了挑战啊，还有这些的艰辛哈。
对，
好，那之后呢，雅各呢通过这个旷野去找他的舅舅了。
对
啊，
到他舅家了没
啊？对，到他舅家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总算逃离了旷野的生活了。
嗯，
啊，又到了另外一个自己亲舅舅家了。哎呀，开始享福了吧？
对，
没有享福，
还是没享福。
对，上帝的祝福不会这么轻易的给一个浅薄的生命。
嗯，
上帝祝福一个人，他要让一个人的生命真的是经过各样的磨练，变得有深度。那么从父亲家里逃出来，
对，
到了舅舅家里，这才大概不到十天的时间呢。
嗯，万里
磨练没有这么容易结束呢。
刚入门。
那么雅各走啊走啊啊。感谢上帝终于走出了这片旷野。现在见到人了，见到羊群了。
哎呀，
而且见到自己的亲人了。
是，
见到舅舅家里的人。而且第一眼见到的是谁呢？
哎呀，
非常美丽的一个女人，是他的堂妹。
美女
拉杰出来了。
嗯，
那么他们见面了以后呢，就啊，这个亲戚虽然从前没见过面，但是必定经过了这一路的跋涉，到了家了。
嗯，
然后抱头就痛哭，就互相的亲嘴，就拥抱，就痛哭。
嗯，
啊，大家不要误会了，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民族，或者说中东地区的这些人，他亲嘴跟今天这个亲嘴意义是不一样。他们见面这是打招呼的方式。
是。
然后他的舅舅名字叫拉班。
嗯，
到了舅舅家里见面了以后呢，就住他舅家里了。
嗯，
这个外甥来家里了，然后舅舅发现他是个宝。特别能干，特别能吃苦，看来在这个围着围裙在家里当这个干活不是白干的。
就是
这个厨房里能干，厨房外放羊啊啥的也很能干，毕竟是男生嘛，很壮实，很勤劳。
有肌肉，
一干就是一个月，给他白干活。
嗯，
然后呢舅舅看这个外甥给他干了一个月的活，这么勤劳，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就说，你跟我说说这个，不能总让你白干活吧？
有什么条件？
你有什么条件？我可以给你。
哎呦，那卯足了劲儿提条件。
然后他说，有这么一件事，我钱就不要了，但是呢，我爱你的小女儿，拉杰，那能不能把她嫁给我呀？
哎呀，
那拉班他舅一听就说，好，你给我干七年。
嗨。
给我干七年娶我这个小女儿。
嗯，
那雅各说好，七年。
嗯，
那圣经这样说，他因为深爱拉杰，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。
七年真的是
几天。
对，这就是
一句话，对一对恋人来讲，这七年真的是
不容
易，
真不容易，
太不容易。
而且这七年不是像我们今天的人这样天天谈恋爱待一块啊，一起去放羊，不是这样的。他是光明正大的娶妻的那一天才正式待在一起。所以前面这七年就是诚诚实实的干活。
没有什么老约会啊，什么是不是也
没时间，真的很辛苦，
未婚同居了之类的哈。
对，那我们看到雅各他结婚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光明正大的，是吧？
对，
他没有偷偷摸摸先约了这个拉杰出来说，哎，我们怎么想个办法跟你爸把你爸搞定。他不是，他就是光明正大讲好工价，我就是给你干
七年就七年，
七年如同几天，这就是他的爱。 圣经煽情的句子不多，但是可以看到他的情感是多么的深，
真的太深厚了这种哈。
对，劳苦受热干七年，好啦，七年到了，哎呀，太幸福，幸福的时刻到
了。
对，那那天晚上呢，哎呀，蒙着头，这个一个女人就跟他同房了，
进了洞房了，
进了洞房，可高兴了。那结果呢？白天一看。不是那个我爱的女人，
我想与你什么感觉、啊、
这太不小心了、
是她姐、是那个不漂亮的我不喜欢的她姐、
就是
被骗了，
被骗了，
那
骗了她当然生气了，赶紧去找她舅。
对，
这不是说好的你小女儿吗？你咋把大女儿给我了？
我这可是终身大事儿啊！哈，
然后他舅很狡猾的说：“哎呀，按照我们的风俗啊，这个大女儿没有出嫁，小女儿是不可以嫁人的。所以呢，你要我小女儿，我先把大女儿给你。那小女儿呢，可以再给你，你再给我干七年吧。”
哎，你能想象这个拉班这舅舅哈那种啊，
还狡猾的
那个狡猾的
狡猾的
面容？哎呦，我想我不知道这个雅各得气死了，
他肯定心里不是滋味，但是他说、
啊、
好，我再给你干七年。所以别忘了这个顺序、他干了七年，得到了一个其实不是自己爱的女人。然后呢，舅舅说行，那么我把小女儿也给你。其实他是先得到了两个女人，然后呢非常守信的又给干了七年，
等于前前后后干了十四年
。之后呢，
所以这个爱啊真的是有代价了，是经得起考验的，
恒久忍耐。
是，那之后呢，之后那他又给，我们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时间，但是他又给他的舅舅白干活了好久。那这个那之后呢发生的事情呢，就是他这两个妻子在这个期间呢给他添了好多的儿女。
这是好事，
生孩子。
对，生孩子。那我们这个关于雅各如何发达，我可以下次再跟大家讲，我们可以再多看点关于婚姻的事情，因为我相信今天很多人对这个特别感兴趣。
没错，特别是夏雨。
对，这个我相信不是只是跟从当时的风俗，我们归纳几点今天的年轻人特别值得去学习的关于关系跟婚姻的事。首先第一个，光明正大。不偷偷摸摸。今天有哪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，先去找这个女人他爸，或者找这个女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管理她、保护她的人？
我觉得见到以后
是不是你不敢是吧？
对对，吓傻了姐。
害怕。但是雅各呢，他光明正大，你要啥条件你直接说。但这种心很好，因为结婚是终身大事，就该做的光明正大，就应该得到长辈的祝福。这是一点我觉得今天的人很值得学习的。第二点呢，我们刚才也好几次提了，这个爱是经得起时间跟劳苦的考验的，是恒久忍耐的。
十四年
如同几天。
没
有什么比这个更考验爱情的。今天哪一个人为了一个女人白干活？十四年。不容易，所以他的这个爱情呢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很吃苦的爱情。然后呢，这个第三点呢，我很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雅各虽然很爱这个小女儿拉杰，但是呢利亚呢他是有偏心，待会儿我也会提到，他的确爱这个他爱的这个女人啊，这个小女儿超过了大女儿。可是当他后来离开他舅舅家的时候，他没有只带那个女人走。他把他的这个拉班的大女儿，他舅的大女儿也带着了。而且他要回家这个决定，他是找了两个妻子一起商量的，
就一视同仁。
对，在重大决定上一视同仁。那情感上呢，当然圣经也这么说，他更偏心他爱的那个女人了。所以雅各是非常守原则的，他是心很柔软的一个人，在那个男权绝对至上的时代，他在重要决定面前找了两个妻子商量。然后这两个妻子虽然在争宠的事情上之后我们会看到打破头了，可是呢当这个重要决定的面前，他们一致的去认可雅各，一致的说我们愿意跟你走。 那我们从这么多的侧面描写可以看到，雅各其实对待他的妻子是何等的深爱，何等的温柔。
嗯，
这真的是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在婚姻在关系上值得去学习的。
嗯，
没错，这一期我们又是得到这么丰盛的一个分享和内容哈。
嗯，
好，我们感谢飞童，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节目，下期节目再见。
再见。
再见。
Shalom.